OK， 好的，来，我们今天要读诗篇五十篇哈。哎，诗篇五十篇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哈，非常非常有趣。然后我读了以后才知道，以前读的都不知道在读什么，呵呵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今天诗篇五十篇有一点点长哈，所以容许我们可能会大概要花二十几分钟把它讲完哈。好，诗篇二十。五十篇，诗篇五十篇。OK， 我给他一个名字，叫做“神呼召要审判万民，从立约的百姓开始”。那这一篇诗篇，基本上我相信是彼得前书他讲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，因为这一篇就是在审判那些与神立约的民。就是以色列人，所以这一篇诗篇非常有预言性啊，它是亚萨写的。那亚萨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召集人的意思啊，所以呢，亚萨总共写了十二篇的诗篇，就是五十篇，还有七十三到八十三，他是大卫时代的，所以呢不晓得哈，我应该这样讲。大卫跟亚萨还有其他的人，耶杜顿那几个人呢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讲说那个就是一个什么，一个先知团队，因为他们写了很多的诗歌，非常有预言性。我们真的很感恩啊，那个先知跟先知碰在一起啊，会冒出很多预言性啊。好，那么本篇诗篇呢稍微长了一些，我大概把它分成三段。第一段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就是神审判的召集，他在呼叫大家。第二个劝诫了两种人，第一种就是只有外在形式的敬拜者，好像我们今天说这个人是礼拜天的基督徒，那礼拜一到礼拜六呢他是我行我素，这样子就是表示说他跟上帝没有亲密的关系。然后第三段呢是指16节到22节，他是在讲说这个假冒为善的恶人信徒，我一直在想说用什么样子的名称。然后最后一节是给真信徒的。好，那么我们从第一节来开始。第一节，大能者神耶和华。来，你去看原文的话，它刚好是三个神的名字， Elohim Yahweh， 所以呢大能者神耶和华，这三个神的名字，他已经发言呼召天下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。那这个在大卫时代，他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，他已经在包括全地了。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那种基督徒的概念，但是他已经说全地所有与神立约的民，你们通通都要来，通通都要来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对全地的发话，我们有听见吗？那对比那个哑巴的偶像哦，他不会说话的，但是我们的神他是会说话的。那么这是不是三一真神在讲话呢？可能有些人讲说哦，耶和华应该是父神，这个 Elohim， 这 Elohim 大概是圣子耶稣嘛？我告诉你，你一定没办法去把它分的啦哈。这个神Elohim。亚威，你很难分的哈，不是这样去分，然后这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哈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呢，从一个亚萨的角度来看呢，他就是所有的神，独一的神里面，这些叫这个名字、叫这个名字、叫这个的名字，他们都在发话啊。第二节，从全美的锡安中，神已经发光了。那亚兰文对于这个发光呢，他是说神显现出荣耀的冠冕，所以他有一个 kingship， 一个神王权的荣耀，在锡安当中发出，带着全然美丽的光芒。因为他在描述这个锡安，它是一个全然美丽的，叫做全美。其实它的英文就叫 perfect， 就是完美的，就是完美的美，全然的美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把那个荣耀的冠冕哈，那就是说神王权的荣耀带出美丽的光芒。那第三节，他说我们的神要来，绝不闭口，有烈火在他前面吞灭，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。我们感谢主啊，这好像就是锡安山的，这是锡安山的审判，不是西奈山的审判啊。因为西奈山，如果你去读出埃及记十九章、二十章，你会吓得要命哈。那上帝的那种在颁布律法的时候的那一种的威严，现在好像又重新又开始看见，还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哈，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，所以那是一个神显现，也可以讲说是上帝审判的时候的一个令人敬畏的场景，它是何等威严的。那我们应该要时常想象啊，如果说你真的进入到这个诗篇这个诗句当中，他要你看见的，他要你看见上帝就是这么样的荣耀，在他的前面，哇，有烈火会吞灭一切，都变成什么？都变成那个烧灭了，好像烈火行止，通通都没有了。他是审判的主，所以他在这边讲说有暴风、旋风在他旁边，哇，一直在那边很大声啊，所以我相信一定很大声。那是一种令人敬畏的、震耳声聋的啊，那个景象哈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时候，还看见上帝荣耀的王冠、王权的那种光芒，那弟兄姐妹，你会害怕呢？还是你说哈利路亚，这是我们得赎的日子到？如果你常常去思想天上的事情的话，那么你就会说哈利路亚，我们上帝，我们得赎的日子到了。好，第四节，他招呼上天下地，为要审判他的名。那这个中文可能看不出来，他其实意思就是说他呼召 heaven 上天，还有 earth 地，他要来做他的陪审团员，他要来审判神的百姓。为什么？天看见了，地也看见了，所以他们就是 witness， 他们就是一个证人，他要来审判神的百姓。所以第四节呢，你就会让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就会想说奇怪，这么大阵仗，好像上帝就摆了这么多的这个有这个火，灭人的火，还有那么暴风，哇，刮得这么大声，还居然说是要来审判神的名。然后他 怕我们听不懂，第五节，招聚我的圣名来到这里，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。这些立约的人，就好像彼得前书里面讲的，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。那么你会讲说，哦，那这个大概是在讲以色列人呢、啊，跟我们现在基督徒好像没什么关系啊。那对不起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也是跟上帝立约的，我们的祭物哎，就正是主耶稣基督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他是那个 perfect 完美的祭物，所以献一次，上帝就悦纳了。所以我们刚才领饼领杯的时候，我们立新约的血是用耶稣基督的血签字，让我们跟上帝立约的。所以你今天，我今天才可以怎么样？所以靠着耶稣基督，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。对，我们是跟上帝立约的。 诸天表明他的公义，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。谢啦，弟兄姐妹，他在召聚。那这一段的经文就让许多人搞不太清楚。我们待会会谈到，有一些的神学对这一篇诗篇呢，可能跳过去就不看了。而且你要知道，他这一边讲的非常的严厉，但同时也非常的让我们心里面得到安慰。我们待会查 ，OK， 好。那么他警告两种人，第一种人就是第七节到第十五节哈，他劝诫那一些只有外在仪式的敬拜者，却没有跟神有亲密的关系。第七节，我的民啊，你们刚听我的话，以色列里面，我要劝诫你，我是神，是你的神。那么这个劝诫呢，其他的翻译呢，就翻译成控诉，就是好像在打官司啊，就是我控告你。那劝诫呢，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啊。我觉得劝诫翻译的蛮好的，因为的确有劝诫的意思，但是如果这个到时候是真实的最后的审判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变成控诉了。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跟大家讲，那个原文的字你可以翻译成劝诫，也可以翻译成控诉，所以我们在这边要特别注意，他说我是神，我是你的神，就是上帝要来做审判的时候。那我们待会会提到为什么上帝要诗人写这一篇诗篇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因为诗人一定在他的意象当中看见上帝的审判，这诗人受到神的启示要写这一篇诗篇，警告那一些两种人。第一个，只有外表仪式的敬拜者，没有实际跟耶稣基督或是跟他们的神有亲密关系的人。第八节，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啊，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，我不从你家里面取公牛，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啊，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。所以这公义的上帝控诉自己的子民啊，不是因为他们礼仪用的祭物，不是，哎，他们常常献祭啊，他们按照书本上写的，他都是行礼如仪 ，OK。他在讲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，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，什么意思呢？野兽哪一只现在在干什么？什么时候生的？什么时候死的？上帝一一都知道。我若是饥饿，我不用告诉你，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。所以上帝在接受人的献祭的时候，上帝是要吃公牛的肉吗？他要喝山羊的血吗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上帝说我不要这些动物的血，他们也不要吃他的肉，因为他只是预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会献上完美的祭物。他要的是他子民的心。14、15节，我觉得是对这一篇诗篇里面很重要的两节经文，当然最后一节是最重要的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，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，并且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要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其实他对于真正敬拜他的有三个要求。第一个就是心里真诚的感谢神赐给他一切的恩惠，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。你是真的很存着这种感谢的心吗？是因为我们虽然在祭物上面有感谢祭，可是很多人可能就说 OK， 你这套礼仪的规矩我走了一遍，就代表我感谢你，那是外表的，但是内心有没有真正的感恩呢？这是第一个他要讲的，你的心是他要的。第二个，你要兑现向神许愿的承诺。 因为我们很多的祷告的时候啊，上帝啊，你让我儿子这一次生病好了，我就要怎样怎样啊。很多人许愿了以后呢，他不去兑现啊。但对于神来讲，那个是一个等于是对他一个欺骗啊。就是说你要诚实的面对上帝，你自己许愿的，那你要去兑现。OK， 这是第二点。第三呢，你急难的时候求告神，神救了你，那你要去荣耀他，你要去做见证荣耀上帝哈。所以也就是说，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，他一直跟信他的人有什么，有一些的 interaction， 是有互动的，是有互动的。上帝不要这些礼仪，因为礼仪就让人家觉得有一个假象，就是说诶，上帝就喜欢这一些东西，那我就做这样子就好了，好像我照着这些步骤一二三，诶，上帝我就得到你的祝福。但是上帝说不是不是，诶，你做这三件事情，你要跟我有亲密的互动，我要你做这三件事情。 OK， 所以他第一个就是在警告那一些徒有外表仪式的敬拜者，却没有跟神有亲密的关系。第二种人就是假冒为善的恶人信徒。诗篇五十篇十六节，但神对恶人说，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，口中提到我的约呢？哦，从这一段话下来，基督徒的传道人啊，领袖要特别注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这边指责的事情，恐怕很多人看了以后就会吓一跳。他说你提到我这些约，讲到我这些律例，其实你恨恶管教，将我的言语丢在后面。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，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。你口认说恶言，你舌编造诡诈，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，残毁你亲母的儿子，你行了这些事，我还闭口不言，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吗？其实我要责备你，将这些事摆在你的眼前。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，免得我把你们撕碎，无人搭救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啊，基本上哈。我觉得在诗篇五十篇了，对于第二种人的这一种的，你讲警戒也好，控诉也好，我觉得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肢体要好好的悔改，真的要好好的悔改。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要特别特别的注意，你服侍的上帝他是活的，他是会讲话的。那他这一段话其实不是开玩笑的。二十一节他说，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，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吗？你以为我是恶的吗？你以为你做的这些事情我不会管吗？恰恰相反，其实我要责备你，将这些事摆在你的面前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在那个公堂之上哈，我要打官司啊，上帝就把你犯罪的事实就把你陈列出来，你看你干了这些事，你看你做了这些事情，他说他要提醒你做这些事情，我要责备你。他说二十二节，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，免得我把你们撕碎，无人搭救。然后弟兄姐妹，这句话非常的重，这句话非常的重。也基本上呢，你从十六节，我们从十六节开始哈，一直到这边所讲的是，其实基本上就是犯了十诫里面的道德律，奸淫啊、杀人啊、毁谤啊、做假见证啊这些事情。那我们基督徒能够犯这一些而不被审判吗？如果我们没悔改的话， 一定会被判死刑。为什么？他就这样讲，他在这边讲，他说二十二节，你们忘记上帝的哈，也就是说，你犯了这些事情，没有悔改了，你忘了，你把神忘了，你把神跟我们之间这个约忘了，那么现在你要思想这些事情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警告，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。那当一个审判的君王这样子对他自己的子民讲这句话，那你能不注意吗？我们通常的人哦，以为上帝没有立刻的审判，他可能就以为说，哎呀，上帝，我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，你也没有责罚我，好像你也 don't care， 你也无所谓，那你大概跟我一样，你也没有那么公义嘛。但是上帝说 ，no， 你要小心，你要思想这个事情，我要把他这些事情放在你的面前，上帝要责备这样子的恶人，审判的时候一定不留情面的。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有些人他会认为说，神已经拯救了，所以犯这一些上帝不会审问的啦。但是这是很错误的认知，这一篇的诗篇就是在矫正人的神学观念。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认为只要走过这个礼仪，一切都赦免了，没事了。也包括我们今天有一些神学的观念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。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我领饼领杯就好了，但是我还是继续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种思想要特别小心。非常非常小心。如果说你犯罪成了一个习惯，你犯罪成了一个习惯，那你很麻烦，你真的要彻彻底底的悔改。这也是这一篇诗篇当中对我来讲，就是在警告那些常常犯罪不肯悔改。你如果说，哎呀，我软弱，哎呀，我软弱，那么弟兄姐妹，就是我们要操练定死老我了。我们有很多操练的方式，就看你愿不愿意。你不要说我软弱，软弱不是借口，是你要用你的行为证明你的信仰是真的。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你可能听得很不舒服啊，没有关系，你骂我也没有问题，但我宁愿你现在不舒服，我宁愿你听了真正的愿意悔改，到时候你一定会感谢我。真正得救的子民是谁呢？就是第二十三节，他说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，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而真正信耶稣的人，你有真实的信仰，就是诚心的感谢，因为你发觉到你是真的是一个大罪人啊，把神的道实行在自己生活的道路上面来荣耀他。也换句话说，就是把神的道理实行在你的生活里面，这样的子民才被得救。换句话说，不是走过那个礼仪，不是说我今天受洗了，我每一天每一个礼拜都到教会做礼拜，哦，我有资格了，不是这个。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的信仰一定要生活化，就是这边所讲的按正路而行。我们换句话说，有可能有些人他的信仰他是脑袋知识上面的同意，但是他的行动他的日常生活不同意。他可能会说，哎呀，我软弱嘛，哎呀，我怎样嘛，我怎样嘛，我怎么样。然后弟兄姐妹，那个 不能成为你的借口，因为你有一生的时间去改变，你有一生的时间靠上帝得胜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了解，保罗说得很好，感谢为祭，其实到最高点就是献上自己当作活祭，因为那是行正路的基督徒。你真的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的意思，就是我就是那个跟耶稣一样的那个祭物，我愿意把自己献上，我愿意让我的老我死掉了。我虽然现在是活的，但是我对于罪是死的，所以我要做这样一个圣洁的。所以总结，我有四点要跟大家分享。诗人这一篇诗篇说到神在神的家先行审判，警告两种人，一个注重外表仪式的宗教徒，没有真心敬拜上帝，与神建立关系，这是第一种人。第二种人就是忘记神而只有外表形式的，里面其实是作恶的。第二点，神祝福他的子民，那些心灵诚实敬拜者，按着真理而行，在生活当中荣耀上帝的人，这是他愿意拯救的人。第三，这个审判呢，神让亚撒看见，也就是说他在灵界已经做成了，所以亚撒把他写下来了。所以上帝他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灭人的火，巨大的风，呼召天，呼召地，亚撒看见，他把它写下来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件事情已经在灵界做成了，而且我相信不会被更改。那么有一天一定会要实现的 ，OK。因此，这个警告是给历世历代圣徒，你千万要敬畏上帝和他的公义。不然你就再也没有悔罪得拯救的机会了。这是第22节讲得很清楚的。最后，许多加尔文神学跟恩典神学的肢体，他可能没有办法理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，而且可能不太愿意接受本诗篇的信息。求神怜悯他们能够及时的悔改，因为真实的信仰必然是在生活上有一个 gratitude， 有一个感恩的态度，你愿意爱人，你愿意爱神的来荣耀他。因为没有行为的信仰是死的，那一些忘记神的在审判的时候，对不起，也是死的。所以一方面来讲，我们对于这一篇信息，你听起来，哦，怎么这么 hard， 怎么那么重，怎么那么沉重。但是你在一个真心爱主的基督徒听起来的时候，哇，真的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是慈爱的，上帝真的拣选了我们要来侍奉他，成为他的儿女。原来上帝真的顾念我们，那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是很高兴啊，还是很害怕？所以要奉耶稣的名，要祝福大家，不要害怕。你不要害怕说啊，牧师，我没有办法做100%，我只能够做80%。我说你尽力了，上帝一定知道，天和地都在证明你是在尽力当中。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说我一定要做到100%，我们没有人可以做到100%。你跟我一定需要上帝的恩典，但是这个恩典上帝要不要给你，是跟你跟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有关系的。所以愿诗篇50篇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，而不是一个定罪。如果说这篇诗篇是一个定罪的话，那我也盼望它成为我们悔改的一个很重要的诗篇。但是当上帝讲到他面对那两种人的时候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那两种人， 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爱神、感恩上帝、荣耀上帝的基督徒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感谢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诗篇五十篇。虽然我们看了有些时候会感到害怕，但是主，我们看见了，只要是真心的爱你，只要真心的把你的道实行在生活上面，主，虽然我们有一个过程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100%，但是相信上帝他会帮助我们的，让我们试着每一件事情要荣耀上帝，我们相信荣耀上帝的这个能力要加添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谢谢主，你祝福我们每一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